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2月21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月20日22点，巴黎时间2月20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马来西亚总理保证客观调查，金正男长子飞抵吉隆坡。菲律宾一名退休警察揭露总统如何指挥一支暗杀小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暴毙。伦敦数千人抗议特朗普访问英国。特朗普任命美军中将麦卡斯特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落户重庆，目标数字化废水处理。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彭会晤黎巴嫩总统。债务危机谈判，希腊向欧洲债权国集团达成妥协。土耳其47人因涉嫌企图政变谋杀总统被起诉。听众朋友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马来西亚总理保证客观调查，金正男长子飞抵吉隆坡。本周一，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兄长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遇刺身亡一周之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该国将保证客观调查这一事件。另据最新消息显示，被害者金正男的长子金韩松也于当日乘机从澳门抵达吉隆坡机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20日在吉隆坡出席活动时向媒体表示，该国政府将会客观处理及调查一朝鲜男子在吉隆坡机场死亡一案。纳吉布的此次发言是针对早先朝鲜驻马大使向马来西亚政府提出联合调查这一案件的回应。对于之前朝鲜官方大使馆提出召回金正男遗体的要求，马来西亚政府则给予拒绝，并提出之后经过调查后将把金正男的遗体转交给其直系亲属处理。目前另据多方消息显示，曾在波黑和法国留学的金正男长子金航松已于周一乘坐由澳门出发的亚航 AK8321 飞机，在当地时间傍晚7时40分左右抵达了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据悉，抵达机场后，金韩松已从特别通道入境，使得等待他的近200多名记者扑了个空。但是，与其乘坐同一班机的其他乘客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对此并不知情。同样关于此事件的后续，另一值得注意的是，疑似金正男被刺机场监控画面已被日本电视台获取，并在网上流传，但其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菲律宾一名退休警察揭露总统曾指挥一支暗杀小组。菲律宾一名退役警察2月20日星期一揭露，该国总统杜特尔特曾在出任市长之间领导指挥了一支行刑队，杀害了多名人士，其中包括一名记者、一名孕妇。这名警察曾是该行刑队的一名成员。请听我台记者刘芳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法新社报道，这名退役警察名叫拉斯卡纳斯，他在三位知名维权律师的陪同下出席的一次记者会上，声泪俱下地揭露了曾在菲律宾南部大城达沃市犯下的一系列暴行。拉斯卡纳斯揭露现总统杜特尔特亲自指挥了暗杀行动，暗杀的目的除与犯罪现象展开斗争外，还有就是为了清除异己。这位退休警察表示，他自己也参与了暗杀行动，出于对杜特尔特的愚忠以及对得到暗杀奖金的渴求，他甚至亲手杀害了涉嫌贩毒的两名亲兄弟。不论是将被屠杀人的尸体埋葬，还是将他们抛入大海，每一次都会得到来自杜特尔特市长的酬金。这名退休警察特别讲述了，在杜特尔特市长的指使下，他与其他同僚一起绑架并使用安装了消音器的枪支，杀害了一名嫌犯及这名嫌犯已怀孕7个月的妻子，他年仅4-5岁的幼子、养子及两名佣人。2003年，这名警员与其他参与了杀害反对杜特尔特的知名广播电台记者帕拉行动的人员，得到了300万比索的奖励。据法新社报道，去年一名自称为杀手的男子曾在议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揭露，拉斯卡纳斯是达沃市暗杀小组的成员。当时尚未退职的拉斯卡纳斯在参院否认了相关指控。现已退休的这位警察表示，他在良心的驱使下要讲出真情。 法新社报道指出，杜特尔特担任达沃市市长长达20多年，多次受到指挥暗杀小组的指控。自去年6月当选总统以来，杜特尔特更掀起一场血淋淋的反毒战争，已导致数千人死亡。随着时间的流逝，杜特尔特曾承认过达沃暗杀小组的存在，也驳斥过相关指控。最近，菲律宾总统承认，在出任达沃市长期间，他曾亲手杀过人，目的是为了给警方做示范。菲律宾总统新闻发言人马丁·安达纳尔驳斥了退休警察拉斯卡纳斯的指控，指出自称为拉斯卡纳斯的这名杀手举行的记者会是试图毁坏总统名誉、推翻县政府政治阴谋的一部分。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暴毙。2月20号，经俄罗斯政府证实，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现年64岁的丘尔金在纽约突然死亡，目前其死因不详。根据在当天由俄外交部公布的声明显示，俄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于本周一在纽约任上突然死亡。该声明还进一步提到，一名杰出的俄罗斯外交官牺牲在工作岗位上。1952年2月21日出生的丘尔金，在他即将到达65岁生日的前一天过世。在此之前，他曾长期担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一职，至今已有10年之久。据了解，丘尔金年轻时曾做过演员，之后进入外交界的他，曾先后出任前苏联和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局局长、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驻比利时大使、驻加拿大大使，并于1994年被任命为俄罗斯前南斯拉夫问题特使。可以可见的是，其本人拥有丰富的外交和国际谈判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月11号，他还接受了俄国电视台《今日俄罗斯》的采访，并就乌克兰危机发表了其个人的观点。伦敦数千人抗议特朗普访问英国，请听由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周一傍晚，数千英国人在伦敦的英国议会前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今年年内将对英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已经是反特朗普的英国人第三次在伦敦举行抗议美国总统国事访问英国的活动。第一次抗议活动发生在1月30号，有数万人参加。第二次发生在2月初，有10000人参加。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星期一傍晚的时候，抗议者们聚集在位于英国首都伦敦市中心的议会前的议会广场，人群大声喊问欢不欢迎特朗普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然后人群再大声回答说不欢迎。另外，在集会抗议的人群中，举起的标语牌上有的写道抵抗特朗普，有的则写道捍卫移民、逮捕特朗普等等。英国政府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试图因此重申伦敦当局和华盛顿当局之间的特殊关系，并试图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和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定。但是英国政府对美国总统的邀请受到了反特朗普的英国人的强烈反对，要求特朗普对英国的访问不是国事访问的联署信已经有至少180万人签名。如果是国事访问的话，英国女王就必须为客人设立国宴。周一，虽然人们在议会前示威抗议特朗普来访英国，但是在特朗普访问英国的这一件事情上，英国议会是没有办法让英国政府改变决定的。英国议会在这一问题上的讨论只具有象征意义。
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落户重庆，目标数字化废水处理。本周一，作为世界第二大从事水务改善业务，总部位于巴黎的苏伊士环境集团对外宣布，其已与重庆市签下了价值400万欧元的合同。苏伊士集团将会负责向重庆市悦来镇生态区提供数字化废水处理技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据悉，这也将是法企苏伊士环境集团的这一技术在中国生态领域落实的首例案例。根据苏伊士环境集团发来的消息，这一合同总价值400万欧元，并将于今年4月在重庆市悦来镇生态区展开。苏伊士环境集团此次将在当地推广的是其名为水领先处理的废水操作监控系统，其通过 对废水、流量、水压、水质等元素的数字化测量和分析，可实时对当地原有废水处理系统进行管理和监测。除此之外，它还能对洪水和水污染等多种未知因素作出预警。苏伊士环境集团主管则宣称，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市场销售这一领先的系统。他并进一步提出，这一项目的达成对该集团非常重要。中国目前是在该领域全球最大的市场。公司出品的这一产品能保证更好的监测城市废水处理架构，防止暴雨后城市下水道排水发生不利引发的洪水灾难。而这一问题也在近年来成为了颇为困扰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态难题。就在2016年夏天，由于中国多座城市在暴雨后出现洪水，曾造成全国超过300多人死亡和失踪的不幸事件。而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也成为了自2013年年末以来中国官方管理部门的又一大难题。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琳娜·勒彭会议黎巴嫩总统。根据我台记者林楠发来的报道写下的报道，法国极右翼政党民国民阵线领导人玛莲娜·勒彭周一在贝鲁特会晤了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这是期望在国际政坛寻求认知和信用度的勒彭首次会晤外国元首。据法新社报道，玛莲娜·勒彭与奥恩在黎巴嫩总统府的会晤持续了大约30分钟。勒彭在会晤后向媒体表示，双方谈及了法国与黎巴嫩两国间长久而卓越的友谊。法新社报道说，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由基督教总统执政的国家，但自1975至1990年后，黎巴嫩总统权力受到削弱。黎巴嫩基督教执政党的奥恩总统受到与基督教政党结盟的穆斯林真主党的支持。玛琳娜·勒彭自2011年接替由其父让·玛丽·勒彭担任法国国民阵线党主席以后，极少在国际舞台公开活动，仅有的几次与外国政界人物的接触包括在2015年会晤过埃及时任总理及今年1月份与波兰外长进行的会晤活动，而后者对勒彭提出的改革欧洲主张评价批评极为有害。一些政界领导人对勒彭接触保持警惕，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排除自己与勒彭会晤，而右翼的西班牙总理对勒彭有可能成为极右翼候选人单选法国总统的假设称之为这是一场灾难。债务危机谈判，希腊向欧洲债权管集团达成妥协。布鲁塞尔当地时间本周一下午传来消息，欧元区财长会议就如何进一步解决希腊债务危机上取得最新进展。与会的希腊政府代表同意向欧洲债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妥协。希腊政府将自本日起对一系列由债权国集团要求的经济改革协议内容进行立法。最近几个月来，希腊与欧元区债权国集团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进一步解决该国债务危机又一度陷入僵局。双方就经济改革和债务减免问题的谈判拖久不绝。希腊政府面对在今年7月前应向债权人偿还70亿欧元，从而可以获得更多援助，减缓国内危机的大限，由此而得到减缓拖后。土耳其47人因涉嫌企图政变、谋杀总统被起诉。2月20日本周一，土耳其南部穆拉省传来消息，47名被土耳其当局指控参与了去年715失败政变人士，被送入当地法庭进行审理。土耳其官方认定他们参与犯下了预谋政变和企图谋害该国总统埃尔多安的罪行。目前在47人中尚有3人暂逃，但是他们还是得到了法庭的缺席审理。听众朋友们，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由阿曼婷为您带来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继续在布鲁塞尔展开欧洲之行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保证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决心继续，甚至是决心深化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周一上午，彭斯先后会晤了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每一次的会谈之后，彭斯都承诺说，华盛顿将和欧盟进行紧密的合作。彭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举行会谈后说，今天我很荣幸代表特朗普总统表达美国对于欧洲联盟持续合作及伙伴关系的坚强承诺。彭斯承诺美国会持续与欧洲合作，促进世界这两大经济体的成长，打击恐怖主义和捍卫东欧国家抵御俄罗斯的入侵。曾担任波兰总理的图斯克说，欧洲人真正需要与彭斯会面，欧盟28国仰赖美国全心全意且明确的支持。美国副总统彭斯20号星期一还到访了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和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举行会谈。彭斯明确表示，美国坚定支持与欧洲国家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则强调，北约的联盟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身处动荡之中。结束在北约总部的会谈后，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布鲁塞尔敦促北约盟国达到他们的国防支出目标，并警告说美国可能对北约盟友见识耐心。彭斯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期待北约盟国能够在今年年底前在提高军费问题上做出实质进展。彭斯说，总统和美国人民期待我们的盟国信守承诺，在共同防卫上做出更多努力。总统预期2017年年底前能够见到实质的进展。2014年的时候，在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内政以及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背景下，北约领导人决定提高国防开支，并制定了北约盟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但是迄今为止，北约国家在这项目标上进展缓慢。就此，彭斯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指出，很多欧洲国家仍然缺乏一个明确和可信的路径来增加他们的国防开支，用以支持北约这个具有70年历史的联盟组织。彭斯表示，在28个成员国当中，只有美国和另外4个国家达到了把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国防的要求。彭斯宣布了特朗普政府的决心。他说，美国打算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美国是会尽责的。他还补充说，还没有达到 2% 门槛的23个国家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该是行动的时候了。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支持彭斯的看法，他说完全支持分担开支的重要性，并称令人乐观的是各方已经在向这个方向前进。斯图尔滕贝格说，所有的盟国都信守了国防投入的承诺，也就是说停止削减并开始增加，因此我们真的是在取得进展。星期一在北约总部的记者会上，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前国家顾问弗林误导与俄罗斯通话一事表示失望。他并强调他支持特朗普总统上周要求弗林辞职的决定。弗林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仅仅24天就被迫辞职。特朗普星期一任命现役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出任新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取代弗林。各位听众，以上是要闻分析节目《美国副总统彭斯试图让欧洲人放心》。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由杨梅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新官上任一个月之后的风风火火，是今天周一法国各大早报报道与评论的焦点。《费加罗报》国际版刊登了该报驻北京记者西希尔·普鲁耶特的文章，聚焦特朗普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文章的标题就是《特朗普对中国是否真的构成威胁》。文章从中美贸易关系、南海主权冲突、中日韩以及中国内政等多个角度分析了特朗普政权对中国内外政治外交所可能产生的影响。首先，中美贸易冲突是否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倘若特朗普政府兑现其竞选承诺，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45% 的关税，这将使中国的出口行业雪上加霜，因为美国市场是超过 20% 的中国产品的出口地。再加上美联储抬高利率以及美国对外国投资提供优惠条件等等，这一切都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的资本外流，而这对增速日益减缓的中国经济将构成致命的打击。当然，中国政府也不会对此袖手旁观，北京将对在华的美国企业采取制裁措施，并且进一步出台措施限制中国资本外流。其次，中美在南海主权冲突的分歧是否将导致战争，这是一个难于预测的话题。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政府的立场要强硬得多。倘若美方真的兑现国务卿蒂勒森所言，阻止中方进入有争议的岛屿海域，这将毫无疑问导致军事冲突。不过，蒂勒森之后又降低了语调，华盛顿在上述问题上的反复无常使北京十分焦虑。因为虽然中国军方多次展示其最新的军备，但是法国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的亚洲部门负责人尼凯女士指出，尽管中国解放军的军力最近十多年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依然不是美军的对手。中方因此通过多种途径试图使美方打消发动军事冲突的计划，因为对中方来说，一旦发生冲突，后果不仅仅涉及军事，更重要的是将对中国政坛构成巨大冲击。确实，《费加罗报》分析指出，习近平政权目前处于微妙时期，十九大临近，习近平试图在中国最高决策层进一步安插自己的人马，巩固自己的政权。在这关键时刻，习近平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任何闪失，不能使中国丢面子。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虽然战胜一筹，但是相关的威胁却远没有消失。来自外界的威胁也使习近平难以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展开经济改革，而中国重工业重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都被认为是迫在眉睫。这些改革迟迟不能落实，将使中国经济后患无穷。不过，文章笔锋一转，又分析指出，中国主席习近平完全有可能利用特朗普这一外在的可能威胁来进一步加强自己对政权的掌控，因为特朗普的咄咄逼人将更加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中国民众进一步凝聚在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中。同样，特朗普言而无信、朝三暮四，也使中国领导人显得相对稳定、成熟、值得信赖，为中国在国际舞台扩大自己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周一各报其他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财经报纸《回声报》在工业与服务版报道说，法国欧尚集团计划在中国发展网络销售业务。欧尚目前正与阿里巴巴的一家子公司商谈合伙经营网络销售生意。《回声报》在金融版介绍了中国航空及物流行业巨头海南航空集团将收购德意志银行的 3.04% 的股份，并且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将其在德意志银行的控股提高到将近 10%。 除了上述议题之外，周一法国各大早报重点关注的还包括法国总统选举竞选活动的最新进展。两党左翼党派候选人梅朗雄与阿蒙继续各说各话，拒绝合二为一，共同面对右翼以及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北美来鸿。
2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一个月，一个月来他忙于兑现自己竞选时的承诺，他把美国和世界搅得漫天风雨，他受到非议也受到赞誉，但他不会为外界的评价所左右，他我行我素，毁誉由人。这一个月来特朗普做了些什么呢？他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向经济全球化打响了第一枪，他逼迫一部分外迁的美国企业回迁美国，他重启 Keystone XL 和达科他石油输送管道项目，叫停了奥巴马健保，宣布美墨边境建墙，签署暂停7个穆斯林国家旅客入境美国的禁穆令，他会见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把习近平列为第21个通话的外国领袖，向他表示美国认同一个中国政策。他派刚上任的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韩国和日本，商讨应对朝核和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接着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南海巡弋。他派副总统彭斯造访北约，重申对北约的支持，但要求北约各国不得拖欠北约的费用。过去由美国总统上任前后面目判若两人，上任一个月的特朗普与竞选期间的特朗普没有改变，他依旧大嘴巴不收敛自己，他兑现竞选承诺之认真不是那些进了白宫便换一副嘴脸的角色可比，他把奥巴马政府执政8年大部分政策和决策都颠覆了，即使同样认同一个中国政策，人们也看出他与奥巴马的一个中国不是同一个概念，因为他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他准备派出海军陆战队护卫美国驻台北办事处，就像护卫美国驻各国的大使馆一样。特朗普的第一个月也遭遇挫折，他的禁穆令被西雅图联邦法官下令停止执行，上诉到联邦第9巡回法院又遭驳回。白宫团队最重要的职务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被揭露在大选期间与俄国大使联系，他不得不要求弗林辞职，有人担心这可能酿成特朗普的一个弗林门事件。特朗普上任一个月来的漫天风雨，对于特朗普来讲可能只是微风细雨，更大的风雨还在后头，未来他将如何为企业减税，如何对拒不回迁的外迁企业征收边境税，他将如何与中国开打贸易战，美中南海终有一战何时不再是预言而成为南海上的硝烟，他如何消灭 ISIS，如何堵截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如何将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递解出境。对于特朗普就职首月，今日美国报评价道，特朗普成功了，特朗普那些被反对者猛烈抨击的政策受到选民的广泛欢迎。据2月第一个星期进行的一份调查，特朗普宣布退出 TPP 的支持率为47%，33%反对，对非法移民庇护城市停止联邦拨款的政策赢得了55%的支持，仅有33%的人反对，美墨边境建墙赢得48%选民支持，反对者为42%。闹得沸沸扬扬的禁穆令，虽然特朗普在联邦法院输了，但他没有在民意法院上输掉。55%的选民支持移民禁令，仅有8%的选民反对。华尔街对特朗普上任一个月更是直截了当的肯定，道琼斯指数突破20000大关，标普500市值超过了20万亿美元。一个月来，全世界的左派政治正确捍卫者，因特朗普的政策而利益受损者，都在骂特朗普。特朗普仍将我行我素，他要证明骂他的人都错了，他是对的，美国在他的领导下将再次伟大。
除去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UHH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七号卫星收听法广两次中文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两次播音的时间分别是：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至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来西亚总理保证客观调查，金正男长子飞抵吉隆坡。菲律宾一名退休警察揭露总统曾指挥一支暗杀小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暴毙。伦敦数千人抗议特朗普访问英国。特朗普任命美国中将麦卡斯特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落户重庆，目标数字化废水处理。法国极右领导人马琳娜勒彭挥舞黎巴嫩总统。债务危机谈判，希腊向欧洲债权国集团达成妥协。土耳其47人因涉嫌企图政变谋杀总统被起诉。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刘芳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栏目。
各位听众，欧元区各国财长今天再次齐聚布鲁塞尔，进一步围绕希腊债务危机展开磋商，试图打破目前的僵局。今年是欧洲多个国家的选举年，此一关键时刻难免不对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谈判进程造成影响。最近几个月来，希腊与欧元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国际债权人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引发了财经市场的不安。双方就经济改革和债务减免问题的谈判久拖不决，有可能重新引爆危机。两年前的危机几乎把希腊推出欧元区。针对希腊必须完成的任务，双方在很多方面都无法达成共识，这给希腊860亿欧元纾困计划的前景蒙上阴影。在僵局持续的情况下，新的援助款不会发放。希腊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以及欧洲央行组成的三驾马车启动救助计划，先后向希腊多次提供了救助援款。2015年，希腊政府与国际债权人就第三轮救助达成协议，希腊履行改革承诺，换取未来三年内约860亿欧元救助资金。为保证希腊执行改革承诺，债权人定期对希腊改革情况进行评估，分批发放救助资金。目前，希腊债权方正针对现有860亿欧元金援方案是否完全放行进行第二回合审查。国际货币基金和欧盟对希腊经济财务目标达成及承受债务能力的看法分歧严重。从理论而言，希腊直至今年7月债务到期为止，目前尚无需面对破产问题。然而，到了7月份，希腊必须面对向债权人偿还70亿欧元的债务问题。另外，欧盟多个国家即将举行的选举将对希腊债务问题的解决产生影响。今年3月，荷兰将迎来国会选举，法国总统大选两轮投票将分别在4月和5月份举行。9月份，德国也将举行选举，这些选举极有可能推迟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决策进程。雅典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谈判已经持续了数月时间，但是各方对希腊未来数年经济形势发展的评估存有分歧。希腊坚持强硬立场，表示不会在已同意的范围之外再向希腊人民强加更多的紧缩举措。该国民众一直忍受着严重的经济衰退、货币通缩的局面，失业率挤近 2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如果欧元区不对希腊实施大幅减债，希腊将难以为继，其公共负债将在未来数十年出现爆炸性增长。目前，国际货币基金尚未明了是否参与对希腊的第三轮救助计划。该机构对欧元区国家为希腊设定的财政目标持反对立场，同时要求减免希腊债务。 欧洲债权国则表示，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的参与，将不会达成救助协议。面对这样的局面，欧盟方面对今天的财长会议结果并不看好。上周四，欧盟官员发出呼吁，要求加快谈判，以避免灾难性后果。德国政坛一位接近总理默克尔的人士则表示，也许能够绕开争论焦点之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问题。欧盟一名高官指出，今天财长会议的最乐观的结果是达成一项继续会谈的预协议。这样的前景显然不利于希腊如期获得救助计划中的第三轮第二笔救助款额。希腊政府发言人则表示，当局瞄准的目标是期盼今天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能够达成一项政治协议。针对今天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各方评论纷纷认为，会议打破希腊债务危机僵局的难度很大。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各方都有强烈的情绪，政治因素也卷入其中，并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次会议预期的最好结果是此次谈判没有谈崩，并且达成继续讨论的协议。如果欧元区财长会议未能在周一达成共识，各方则将希望寄托在德国总理与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即将举行的会晤上。本周三，默克尔将与拉加德在柏林会晤，随后德国总理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举行会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iHeav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由芳华为您带来国际纵横栏目。
听众朋友，钓鱼岛不仅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领土归属争议问题，也涉及到美国和日本的防卫同盟条约问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2月3日在东京与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会谈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月7日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是不可篡改的历史事实。所谓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正当权益。我们已经敦促美方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停止在钓鱼岛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避免使有关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给地区形势带来不稳定因素。日本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一再试图寻求外援是徒劳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期间，日美发表声明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声明强调，两位领导人反对任何破坏日本管辖这些岛屿的单方面行动。声明还说，美国和日本将加强合作，确保东海的和平与稳定。声明还重申，美日反对在南海使用威胁、恫吓或者是武力来声明海洋主权声称的企图。强调根据国际法保障自由航行、飞行和合法使用海域的重要性。安倍晋三2月14日出席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就日美联合声明写入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一事指出，这是首次写入，今后就不再需要一一再确认了。安倍还就日美联合声明提及为东海和平与稳定而合作一事强调，这是首次，是极有意义的且划时代的。另外，日本文部科学省2月14日公布用于设定教育课程标准的新版中小学学习指南要领，首次明确写入要在中小学社会课上向学生说明钓鱼岛是日方固有领土，且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文部科学省于2014年初修订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解说书时，就已经采用了上述立场，并已知推动日本教科书做出相应的修改。 文部科学省2015年公布第二年春天开始使用的中学教科书审定结果显示，社会科学类的全部教科书都提及尖阁诸岛，其中大多数称之为固有领土。这是日本文部省2017年2月14日下午发布新修订的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中，首次要求在中小学社会课程内必须教授尖阁诸岛及中国所称钓鱼岛以及韩国称的独岛的主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文部科学省表示，学习指导要领作为编写课程教材的指导方针，是为了使学生理解日本的正当主张，因此有必要写入相关的内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17日主持记者例行会，在回应日美领导人近日称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双方呼吁避免采取岛礁军事化等加剧南海紧张局势的做法时，耿爽表示，钓鱼岛以及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无论任何人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事实，不会动摇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耿爽还表示，至于南海问题，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致力于同直接当事国和平解决争议，坚定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中方在自己的岛礁上开展有关的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儿，与军事化无关，有的国家或者派舰机到南海炫耀武力或者挑拨离间，这才是推动南海军事化的最大因素。我们敦促美日客观理性看待南海问题，多做有利于南海和平稳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台湾方面，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表示，日方1972年仅从美方承接行政权，所以中华民国钓鱼台主权主张未受影响。钓鱼台列屿行政管辖属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无论从历史、地理、地质、使用与国际法而言，钓鱼台列屿都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无可置疑。台湾总统蔡英文办公室2月6日下午由公共关系室主任张文兰回应称，钓鱼台列屿是我国的领土，这是政府的一贯主张，我们的立场从未改变，同时呼吁相关各方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东海地区的争议，以维护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席胡文琪、唐德明在6日上午针对美国宣称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的共同防卫规定召开的记者会上，呼吁蔡英文以及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别做美日两国的儿皇帝。更因追究李登辉称钓鱼台是日本领土的背叛行径，追究李的责任。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说，美国始终宣称对钓鱼台主权保持中立，从来没有主张属于日本，不能把美国没讲的话硬塞给美国，再硬要抗议美日侵犯主权。民进党没有针对这件事进行抗议，同样的，以前历任台湾政府也没有抗议。谢长廷除了表示美国从来没有主张钓鱼台主权属于日本，不能硬塞之外，还提到2014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时曾公开说钓鱼台列屿适用美日安保条约，当时的台湾外交部也没有声明抗议，只有部长在立法院表达主权属于中华民国的立场不会改变，和这次台湾外交部的发言没有不同。谢长廷还说，外交抗议所根据的事实必须严谨，台湾历任政府对美国在钓鱼台主权中的态度都有基本的认识，对美日安保与台湾国家安全的微妙影响也了然于胸，所以对这个问题都以只表达自己立场的方式回应，实际上也是考虑台湾安全的长远利益。亲民党在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只是重申美日联合托管的行政管理权，并没有承认日本对钓鱼台的主权，但亲民党也呼吁政府持续对国际发声，主张中华民国对钓鱼台群岛以及冲之鸟岛的合法权益，不应该有丝毫的退让，以免损害主权领土的完整。 马英九执政时，台湾外交部曾经表示，过去日本政府刻意隐瞒并兼并钓鱼台，唯一惯例以天皇敕令正式颁布，使外界毫无所悉，因此称日本窃据应该符合事实。当时的台湾外交部长申佩煌表示，对照当年日本以先占为名兼并硫磺岛、南鸟岛等均有对外公告，可见当时日本政府因心虚刻意隐瞒兼并钓鱼台之举，并未依惯例以天皇敕令正式颁布，使外界对此毫无所悉，因此称日本窃据应该符合事实。此外，他说日本窃据钓鱼台之后，将其改属冲绳县，并自1900年起改名为尖阁诸岛，导致二次战后国际社会因此更名而受蒙蔽，不知尖阁群岛即属中华民国原有领土钓鱼台列屿。他指出1945年10月25日日本台湾总督向国军投降时，因移交文献中无钓鱼台记载，在1951年旧金山合约中误将钓鱼台依据这项合约划入琉球范围而受美国的托管，而中华民国因未获邀请参加旧金山和会，所以没有机会对此事表达异议。随后1952年的中日合约并未包括1951年旧金山合约第三条的规定，代表有所保留。他说这表明中华民国当时虽对美国托管琉球不表异议，但也不承认琉球主权归属日本，更不可能承认钓鱼台属于日本。1970年以前，钓鱼台在美国的托管之下，由于托管不涉及主权，当然没有抗议的必要。就日本文部省公布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修改案中，将钓鱼台列屿与韩国有领土纠纷的主岛成为日本固有领土，台湾驻日代表处也向日方提出了严重抗议。驻日代表处重申，钓鱼台列屿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日方任何意图损及中华民国主权的举措均属无效，呼吁日方能够基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精神，与台湾共同维护东海和平与繁荣，避免目前极为友好的台日关系因相关的议题受到影响。另外，除钓鱼岛问题之外，此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中还介绍了日俄北方四岛领土谈判问题。美国前奥巴马政府一直对日俄接近持谨慎的态度，安倍称自己得到了特朗普在此事上的理解，预示之有助于推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土谈判。安倍强调与特朗普就对俄关系交换了意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法国艺术欣赏栏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文艺欣赏。中国青年艺术家王涵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个展之后，日益受到法国艺术界的重视。应法国对比沙龙邀请，参加2月15号到19号在巴黎大皇宫举行的 Art Capital 艺术财富四沙龙联展。在参加联展的四个沙龙中，对比沙龙的特点是为当下艺术创作的不同流派提供共同的平台，让收藏家们在百花齐放中通过直观的比较找到和自己的联系，甚至开拓新的收藏方向。1956年以来，毕加索、达利、雷尼、玛格丽特、阿曼、伊夫·克莱因、布菲、德培、尼基、圣法勒和阿列钦斯基等等都曾经在这个对比沙龙展出过。前辈大家的名望为这个商展带来了历史成就感。沙龙同时也希望未来的大家现在就出现在他这里，继续平台的传奇和附加值。对比沙龙注意到王涵受到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重视， 2015年，他作为清华美院的在校生在那里举办了个展。沙龙希望看到来自中国的艺术潮流和新鲜的语言，他们认同也信任中国政府的文化部门的艺术眼光，于是提出破例在他们的商业展览中免费展出王涵的作品。王涵这次展出的作品是一幅宣纸上的水彩抽象画，作品沿袭了艺术家2015年在中国清华美院毕业时受到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先生鼓励的创作手法，用中国宣纸的温润把大色块的抽象处理成更让人无法一眼望穿的符号。这种处理让形式本身形成有情趣的造型语言，让寓意在抽象里享受如鱼得水的广阔。清华美院毕业展的时候，王涵的主题叫趁着天黑去太阳，用一种看不透笔触的办法把艺术家观察到的社会生活中的疯狂与窒息通过自己的符号不动声色地回馈给社会潮流中的主角们。这次在巴黎的展览，王涵的题目叫8633，86是中国的电话区号，33是法国的电话区号。上个世纪赵无极和朱德群在中国内战颠沛流离的时刻来法国当职业艺术家，21世纪王涵在中国对内反贪反腐，对外走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的氛围里，把抽象造型与他的时代关切结合起来，逐渐的在他崭新的法国生活中孕育符号的生命力，把符号培养成语言来说他的世界观。这次在法国对比沙龙展出的作品显示出，随着艺术家的人生经历的丰富，对世界的理解的深入，不断精进的造型语言与社会时空的结合，让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成为他与世界变迁，成为艺术家向藏家和观众演绎能够彼此心心相印的理智和感情的共同体，让作品说出语言不方便说的，但用形式上的造诣可以一点就通的思想。法国电影制片人卡维尼亚克·威特赫文夫妇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王涵个展之后收藏过艺术家的作品。2016年，他们把王涵推荐给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的黎塞留士举办过个展。这次在巴黎大皇宫法国四沙龙联展期间，他们特意来到王涵的作品前向年轻的艺术家致意，在作品前留影。清华大学在法国校友会的负责人访问巴黎的中国文化界的决策人士，当年决定接受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推荐为王涵举办个展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前主任殷福，和法国中国电影节的组织者、法国艺术评论界专家等也都到大皇宫对王涵的展览表示祝贺。比较沙龙力推中国年轻艺术家王涵，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近年来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在推动中国艺术价值观上的成功。他们逐渐改变了过去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迎合法国和欧洲艺术价值体系的迷茫，循序渐进地让在地价值体系注意到中国审美，把北京的品味兼容并蓄到法国文化里。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涵是一个让巴黎和北京都感到欣慰的开始。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文艺欣赏，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来西亚总理保证客观调查，金正男长子抵达吉隆坡，菲律宾一名退役警者揭露总统曾指挥一支暗杀小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暴毙，伦敦数千人抗议特朗普访问英国，特朗普任命美军中将麦卡斯特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落户重庆，目标数字化废水处理，法国极右领导人马琳娜·勒彭会议黎巴嫩总统，负债危机谈判，希腊向欧洲债权国集团达成妥协，土耳其47人因涉嫌企图政变谋杀总统被起诉。听众朋友，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也要感谢苏林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Heads Up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Jean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